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加拉太书。那这个课程呢，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那今天已经是第八课了，我们要学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的二章一节一直到十节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一节到六章十节呢，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啊，这封信的本体内容是很重要的信息。在书信的本体内容里头，保罗一开始是先讲到他所传的福音的来源，然后呢，以他亲身归主的经历和他蒙召的经历来证明他所传的福音和他的使徒职分都是直接的从神而来的。这个保罗归主和蒙召的经历占的篇幅比较多的，是从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三节一直到二章的二十一节。我们会在这一课和下一课来处理二章一节到十节这十节的经文。在今天第八课，我们先会处理二章的一节到五节。保罗为了证明他的福音是直接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他已经在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说出他的福音并非依靠人的教导。在加拉太书的一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就讲到他传的福音不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教会。接下来在二章一节到十节里，保罗甚至要说明他传的福音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无关。加拉太书二章一节，保罗写道，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在原文当中呢，这一节是以此后开始的。同上两次一样，保罗是顺着时间的次序来去叙述他归主之后的事情。过了十四年，如果按着时间的顺序来讲呢，这里最直接的理解就是接着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一节的，那就是保罗前往叙利亚和基利家的时候算起。就是说保罗离开了耶路撒冷往叙利亚和基利家去之后，又过了十四年才再一次的去造访耶路撒冷。他隔了这么多年再回到耶路撒冷呢，那主要的原因是保罗上一次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生命受到危险。那一次是什么危险呢？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九章的二十九节、三十节就知道。那保罗这一次造访耶路撒冷呢，是跟巴拿巴一起去的。保罗是有两次跟巴拿巴一起去耶路撒冷，分别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的 赈灾之法。还有呢，就是《使徒行传》的15章1到4节的耶路撒冷大会之法。啊，这两次，一次是赈灾，另外一次呢是耶路撒冷大会，都是呢保罗呢和巴拿巴一起去的。那有关时间上呢，陈伟老师采取的立场就是加拉太书的20章1到10节的耶路撒冷造访呢，是跟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的赈灾之访是一样的。那有关这一点呢，我们稍后再做解释。巴拿巴原来叫约瑟，是一个在塞浦路斯长大的利未人，他侍奉呢非常的勤快，使徒呢就称呼他为巴拿巴，也就是劝惠子的意思。后来我们知道他是马可的表哥，对，他是马可的表哥，在哥罗西书4章10节那里有记录的。巴拿巴的顺服，和有呢就是巴拿巴他乐于帮助弟兄姊妹的那种性情，再加上他常常依靠圣灵，就是他跟保罗一起承担重要的事工。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9章26节，还有呢30节，可以了解更多关于巴拿巴的事。在加拉太书2章1节当中，带着提多同去的带着这个动词，在原文里头是分词，是地属于主词的我，也就是保罗。因此主张带着提多去耶路撒冷的是保罗。保罗带领提多归主，提多是保罗的属灵儿子。后来提多也成了保罗的同工。哥林多后书的8章在那里呢，就记录保罗呢在哥林多教会的词汇事情上呢赞赏过提多的。但是使徒行传呢就没有记载有关提多的事情。而且呢连提多啊这个名字也没有提到。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呢就提到提多，就显出加拉太人认识提多。保罗为什么要带提多去耶路撒冷呢？那很可能是让提多作为一个榜样、模范、样式，来去展示神在外邦人当中所做的工作。提多和加拉太教会的信徒都是外邦人信徒。这次上耶路撒冷，保罗和巴拿巴带着提多一起去，这是三人行啊。那三人行就显示出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可以同工的。提多是一个没有受割礼的弟兄，这表示出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犹太人可以接纳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作为同工。加拉太书的2章2节上这么写，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这里奉启示在原文里头是遵照启示，但是按着上下文呢，在这里的意思很可能是简单的受了启示。按在加拉太书的惯常记录，这个启示是从神而来的对保罗个人的直接启示。保罗受了神的启示， 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做什么呢？是要对弟兄们陈说。弟兄们在原文里头是他们，他们是指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陈说在这里是带有传达，或是把一些话放在他人的面前，让他们考虑的意思。保罗要将他所传的福音陈明给他们，叫他们做评估。他们要对这保罗所传的做出决定，他们可以接受或是拒绝。根据上文，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指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一节他在叙利亚和基利加所传的福音。加拉太书二章二节下半节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背地里呢，在原文里头是私下的意思。有名望之人呢，是指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很可能是指在加拉太教会二章九节提到的教会柱石，就是雅各、基法、约翰。保罗除了向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陈明他所传的福音以外，还要向在教会做柱石的领导者陈明福音，听取他们的意见。唯恐是恐怕、惧怕的意思。保罗恐怕他过去和他现在都是突然奔跑。啊，保罗呢，他常常以在运动场上赛跑来做比喻的。他常常以在运动场上赛跑做比喻，比喻人要努力去完成一些事情。如果能够达到标杆，就是能够达到终点，就获得成功了。如果失败，所做的就是徒然，徒劳无功。那保罗在这里，他害怕什么呢？他害怕的突然奔跑，实质上讲的是什么呢？如果从上下文里呢，保罗是刚刚从外邦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很可能保罗害怕的是，如果耶路撒冷教会领袖拒绝承认他的宣教传福音是合法的，又拒绝承认外邦人可以不用守律法而成为基督徒，教会就会分裂成为两派，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如果出现了这种的教会分裂，保罗就会觉得他过去和目前的工作都是突然的，是失败的。这就是突然奔跑的意思了。加拉太书的二章三节，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但在原文里头是梵语词，啊，梵语啊，啊，反面的意思，用来否定先前所说的事情，就是说表示先前所说的突然奔跑没有发生。然后保罗转到新的话题，又再一次提到提多了。与我同去，原文是连与我在一起，连接的连，连与我在一起。虽是希利尼人，在原文是很简单的，是个希腊人，是个希腊人。 希腊人呢，是指说希腊语并活在希腊文化里头的人，就是说不是活在犹太化之下的人，没有受到犹太文化影响很深，因此提多是外邦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的原文是被动式，他没被迫受割礼。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表达，神拣选了提多这个外邦人，并且当时提多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当中也没有被迫受割礼。可以推断，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并不认为割礼是救恩所必须的。外邦人只需要归向耶稣，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救恩。提多这个案例啊，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外邦信徒不需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既然在耶路撒冷母会当中的外邦人不需要被迫接受割礼，那在外的加拉太教会就更加不应该强迫外邦信徒守律法受割礼。好，我们呢再来看加拉太书的二章四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假弟兄就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但是在保罗心目中却并不是基督徒的人。顺着上文，这些人很可能是耶路撒冷教会里头那些坚持外邦信徒必须受割礼的犹太人基督徒，或者更加确切的说，就是属于法利赛派的犹太基督徒。这些法利赛派的犹太基督徒是假弟兄，他们已经偷偷地走进教会了，他们在教会里头做窥探的工作，就好像是侦探一样在那里摸底。那这些假弟兄的工作方式是在暗中的侦查，他们侦查信徒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在这里所指的自由是外邦信徒不必受割礼而得以称为义，以及不必遵守摩西律法的要求，也不用跟随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是指保罗、巴拿巴和提多，以及他们当时所代表的安提阿教会。再引申应用多一点，我们就是指保罗已经建立的外邦人教会，当然也包括加拉太教会。加拉太书二章四节这句话的总意就是，在那次保罗、巴拿巴、提多探访耶路撒冷的教会事件里头，有些假弟兄走进耶路撒冷的教会，要调查他们听到有关保罗的报告，就是说保罗接纳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信徒进入神子民的群体当中。在保罗心里，这些假弟兄是违背福音真理的人，因为他们否认福音是普世的。假弟兄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是要叫我们做奴仆，就是要叫那些活在耶稣基督里有自由的人重新再受制于律法之下，成为律法的奴仆。 保罗以这个角度来重述在耶路撒冷教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要指出现在加拉太教会也面对着同样的危机。格里派信徒企图将摩西律法加在加拉太信徒身上。我们会在往后呢那些经文里头看到读到保罗的那份担心。在保罗心里，如果全体加拉太弟兄姊妹都遵守摩西律法，会带来两个可能的后果。第一，基督徒会成为犹太教的一个教派。第二，加拉太教会将会分裂成为两个教会，就是犹太教的教会和外邦人的教会。而这两个结果和后果都不是保罗想看到的。最后，加拉太书二章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顺应着上文，在这一节当中的我们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一刻的功夫就是一点点的时间，很短的时间，绝对不会让步，一点都不会顺服他们。在这个事情上呢，保罗跟巴拿巴完全没有让步的，也没有让提多受割礼。他们这样坚定的不让提多受割礼，因为割礼呢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接受割礼呢就象征着顺服在律法之下。如果认同提多接受割礼，那就是认同守律法是外邦人进入教会的必要条件。保罗和巴拿巴对这群假弟兄没有一点的容让，没有一点的顺服，目的是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在原文当中，这句的意思是要使福音的真理继续和你们在一起，要使福音的真理继续和你们在一起。在当中的你们是指一般的外邦人信徒，保罗和巴拿巴在当时要采取坚定的立场，才可以为外邦信徒保存福音真理。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很可能有人要求提多接受割礼，这个情况跟现在加拉太众教会的情况有相似。事实证明，保罗当日在耶路撒冷所采取的立场也适用于现在的加拉太教会。保罗当日所做的也可以在真理上的装备上教导和坚固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至于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往后的论述当中可以给我们多一些提示。福音的真理，这可以在两个层面来去考虑，那就是在人跟人相处的层面和在救恩的层面。首先，在人与人相处的层面，福音的真理指外邦弟兄姊妹可以不用受隔离，也不用遵守摩西律法和条例啊，那些饮食条例啊。有关不用守饮食条例方面呢，我们可以在下文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呢就可以看到了。外邦的弟兄姊妹可以以平等的地位和犹太的弟兄姊妹一起成为神的子民，享受在筵席之间的交易，一起吃饭。第二，在救恩的层面，福音的真理是指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 都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守律法称义。这在往后的加拉太书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就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意象。这就是说，就算是犹太人也要因信称义，这就是从救恩的层面来看什么是福音的真理。正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因信称义，不是靠守律法割礼称义，外邦人呢就可以在律法以外，就是说在不用守割礼和饮食规条的情况下，跟犹太弟兄姊妹构成一个神子民的群体。在这个情况下，犹太弟兄姊妹、外邦的弟兄姊妹可以平等的相交，一起吃饭，一起敬拜。在这一刻呢，我们就读到听到保罗自传陈述的延续。在加拉太书二章一到五节里，保罗再一次到耶路撒冷报告他在外邦之地，就是在叙利亚和基利家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并且以提多作为案例，证明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也普遍接纳提多这位没有受割礼的外邦弟兄。可惜的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里头有假弟兄从中挑拨，一定要外邦基督徒呢受割礼不可。因此保罗再一次确定外邦信徒不用守割礼，不用守律法。那在下一课呢，我们会论述保罗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发言，并且再一次表述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心志，还有呢他跟其他使徒的分工，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向外邦人传福音，而其他的使徒就是彼得、雅各等等，那他们就继续向已经受割礼的犹太人传福音。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愿神的话赐福你，再会。
受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成形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成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自由基督释放的浪潮漫过天际，圣灵的风吹散热湿的沙粒，仁爱喜乐结出生命的奥秘，以人比心而生，这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恃几道空灵回身穿透两千年风雨，直至新天新地，这是永恒旋律。